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6月30号正式确定，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以及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公司利用政府资金购买这两家公司的设备。美国通讯监管机构指责这两家的中国通讯巨头实际上是被中国政府控制，很可能被北京用来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7月1号接受福克斯财经频道采访，谈到了华盛顿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限制措施的时候表示，北京正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计划，试图成为现代科技领域的主导者，但是中国的所有行业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因此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们感觉到必须要窃取技术才能够赶上美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针对华为以及中兴的最新认定，是特朗普政府近期所采取的一系列针对北京窃取美国技术信息，以及是针对美国进行商业以及是技术间谍活动反制措施的一部分。早在5月29号，特朗普总统是发表文告，禁止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持学生以及学者签证进入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或者是从事博士后的研究。特朗普指责中国政府利用中国留学生以非传统的方式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国7所具有军方背景高校的毕业生，很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或者是招募，在美国攻读学位以及从事研究之后，将技术信息带回到中国而服务于中国军队。对于华盛顿一系列针对中国留学生的限制以及对高科技领域美国华人展开的调查是否真正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相关领域的业界人士以及前政府官员是看法不一。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斯密特目前是担任美国国防部两个资讯机构的主席。斯密特日前接受军事媒体的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目前美国禁止部分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的政策，以及是国会山推出的全面禁止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立法努力，很可能伤害到美国自己的利益。斯密特认为，中国学生在美国各项研究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有人对他的讲法感到震惊，他是很抱歉，但是他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很多个顶尖的研究生都是外国出生的，而且通常是中国人居多，部分原因是真正聪明的中国研究人员更加愿意来到这里，他们热爱美国，他们热爱自由，他们是想要学术自由。唐安竹曾经是担任美国国防部主管美中军事交流的高级官员，唐安竹对美国之音说，对于华盛顿禁止中国学生到美国的报道，舆论同一些相关人士有些反应过度，特朗普政府将重点集中在同中国军事附属院校的毕业生的身上，因为这些院校寻求通过中国留学生获得的技术，并且将这些技术带回到中国，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受益。唐安竹认为，特朗普总统发布的这项禁令不会对美国大学造成负面的影响。他说，因为读与仍有资格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总数相比，受影响的学生人数非常之少，只要习近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继续坚持，以及声称打算是使用武力来解决同中国邻国的分歧，限制解放军获得先进技术是明智以及谨慎的举措。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今年5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总共是有大约40,3353名的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读书，是目前美国最大的外国学生的群体。斯密特说，这些的中国学生不单止是远非美国国家安全的正负面因素，而且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贡献很大，因为美国军队能够独立进行的建造活动是并不多。他说，你不单止必须要具备军事的能力，而且军队的承包商亦都必须要拥有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才，而坦白地说，这些承包商当中的大多数都是没有这一类的人才。斯密特目前担任国防创新委员会以及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两个国防咨询部门的主席，亦都是2018年美国司法部根据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的美国总体国家安全战略精神制定了一个中国行动方案， 就中国可能针对美国进行的商业间谍活动展开调查，制定这项中国行动计划的依据是美国多个联邦机构的调查结果。美国政府的调查发现，美国司法部提起的所有经济间谍的诉讼当中，大约有 80% 的被调查的活动据称是有利于中国，而且所有的商业机密的盗窃案件当中，至少有 60% 与中国有某种的关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6月24号表示，北京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2000多宗的案件当中，都是与中国政府相关，平均每10个小时就启动一宗新的针对中国政府的调查。曾经在国防部所属国防语言学院担任文化意识教官的白伊利表示，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的讲话令到他脊椎发冷，而针对很多人的指控证据往往不足为者是十分之薄弱。他说，这些调查会制造出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工作环境，使到美国很多的雇用华裔美国科学家的机构里面，华人科学家人人自危。白伊利提到了当年他祖父曾经参与建设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1990年代发生过轰动一时的李文和案。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雇员李文和被指控涉嫌为中国窃取美国核武器机密而被逮捕，但是美国政府因为无法证明李文和下载机密资料的动机是为中国政府泄密而撤销起诉。发生在最近的另外一宗的冤假错案，是2015年天普大学超导专家郭小星的案例。他被指控隐瞒参与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但是随后的调查澄清他并未有参与千人计划，美国司法部随即撤销了对他的起诉。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曾经负责国际学生招生的马超教授表示，虽然目前还是不清楚这2000多宗的正在进行中的调查细节是什么事，但是近期爆出的一些确凿的案例显示，的确是有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个人或者是机构参与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美国的确是有正当的理由对此而感到担忧。马超认为，其实有很多个案件与税务欺诈未能够披露与外国实体的财务关系有关，而这些外国实体对美国具有最低或者是零国家安全威胁，需要区分具体的案例，采取有关的节制，有针对性的明智行动。他还说，同样重要的就是，如果美国政府将网是撒得太大，将每一个国际研究合作都试图定为是潜在的犯罪，这个亦都是不负责任。美国国防部前中国事务官员唐安祖不同意马超在网撒得太大的讲法。唐安祖认为，美国司法部2018年创立的中国行动提高了美国执法部门针对违法以及从事商业间谍活动个人的侦查以及起诉的能力，案件增加并不表明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长的网是撒得太大，而是反映了正在发生的违法以及滥用行为猖獗的规模。今年6月中旬，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披露，一项进行当中的调查发现，有至少54名接受该院资助的科学家，因为未有公开与外国政府的资金关系而辞职或者是被开除，主要原因是隐瞒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事实。涉嫌隐瞒的资金当中有 93% 是来自中国。在6月27号结束的上个星期，美国司法部又宣布了两名美国华人涉嫌为中国政府从事商业间谍活动的案例。联邦检察官6月25号指控堪萨斯州的一位华裔的学者隐瞒受雇堪萨斯大学期间为中国工作的事实，欺骗了美国政府和大学，指控称在2017年5月至2019年8月的期间，陶峰策划了从堪萨斯大学亦是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获取资金，用于参与长江学者项目而为中国谋取利益。而另外，美国司法部在6月26号亦都宣布，现年41岁的中国公民张浩 被判犯有经济间谍罪、窃取商业秘密罪以及共谍罪。联邦地区法官认定张浩是为了中国利益而窃取商业秘密。指控书显示，他是从2010年至2015年窃取了两家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